但以理书第116号，揭开报应之日的面纱，对耶利米的警告与末后世代的先知性探究。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考察了耶利米书第50章，其中的经文论到对巴比伦的审判。这一审判从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开始，终于上帝的愤怒。执行审判就是主施行报应的日子，这一日子曾由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毁灭所代表。罗马在公元70年对耶路撒冷的毁灭，早已被尼布甲尼撒所实施的耶路撒冷毁灭所预表。这两次事件一同为推罗的淫妇之执行审判提供了两个见证，而这位淫妇也就是启示录第17章所说的那位淫妇。
耶利米告诉我们，当主对现代巴比伦的报应完成之时，并且这一切将从那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开始。那日子，那时候，耶和华说，人必寻找以色列的罪孽，却一无所见，又寻找犹大的罪恶，也找不着，因为我要赦免我所留下的人。到那时，144,000人的封印就已经完成了。
弟兄们，你们在预备的大功上做些什么呢？与世界联合的人正在受世界的磨子，为受的印记做准备。那些不信靠自己，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并借着顺从真理而洁净心灵的人，这等人正受天上的磨子，预备在额上受上帝的印。当谕令发出，印记加上之时，他们的品格将永远保持纯洁无瑕。正言卷五266页。
执行审判始于启示录第18章的第二个声音，呼召男女逃离巴比伦。耶利米说，他们的日子到了，他们受惩罚的时候来了。那些从巴比伦地逃走并脱离的人发出声音，要在西安宣告我们主我们神的报应，为他的殿伸冤，招聚射手来攻击巴比伦，凡拉弓的要四围安营对付他，不可使其中任何人逃脱，要照他的行为报应他，按他所做的一切待他。他的审判是由射手来成就的。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弓箭手是关于以实玛利。
神听见那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对他说，夏甲，你怎么了？不要害怕，因为神已经听见那童子在那里所发的声音。起来，扶起童子，用手搀着他，我必使他成为大国。神开了他的眼睛，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把瓶子装满水给童子喝。神与那童子同在，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创世纪21:17-20。
启示录第11章中的大地震的一小时，指明对罗马大淫妇的执行审判之开始。这审判将在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时启动。在这一小时里，第三样祸灾快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了。第三样祸灾就是第七号角。上帝使用伊斯兰的弓箭手，将他的审判领导那些强制推行教皇权威之记号、星期日敬拜，并迫害那些持守上帝权威之记号、安息日敬拜的人。
在路加福音第21章中，耶稣在回答门徒关于耶路撒冷和圣殿毁灭的问题时，提出了一段历史性叙述。这段叙述也代表了末后的历史。他提到报应的日子，这既是他作为弥赛亚之事工的一个关键的先知性特质，也是他在拿撒勒的教会中诵读先知以赛亚书，宣告其事工开端时所表明的。拿撒勒的这番宣告以及以赛亚的那段经文，不仅代表了他的事工，也代表了他门徒的信息，更具体的说，代表了144,000人之运动的工作与事工。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膏了我，叫我向谦卑的人传好消息，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宣告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开监，宣告耶和华悦纳的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给在西安悲哀的人华冠代替灰烬，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之树，是耶和华所栽的，为要显出他的荣耀。他们必重建古久的荒场，兴起先前的荒凉，修复历代荒废的城邑。外人必站着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的子孙必做你们耕地的和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却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享用列国的财富，并以他们的荣耀自夸。 你们因羞辱必得加倍，他们因受凌辱必在所得的份上欢喜，所以他们在本地必得加倍，永远的喜乐必归于他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不义的繁祭，我要凭真实向他们施行报偿，并与他们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万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承认他们是耶和华所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因我的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如同新郎佩戴华饰，又如新妇佩戴珠宝。正如大地使嫩芽发出，园子使所种的生长，主耶和华也必在万国面前使公义和赞美发出。以赛亚书61:11。
在以西结书第九章受了印记的那144,000人，是那些为教会和世界的罪恶而哀痛的人。主所悦纳的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就是在西安哀痛的人得安慰并成为公义树，为要叫耶和华得荣耀的时候。他们使主得荣耀，因为在那些日子那时候，耶和华说必寻访以色列的罪孽却无有。这些哀痛的人就是受了印记的人，他们要修造已久的荒场，要建立先前凄凉之处，并要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他们必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他们为我们神的仆役。
当他们在大地震之时被高举为旌旗时，144,000人的公义要在万国面前发出。他们的公义是逐步成就的，因为正如大地使嫩芽发生，园子使其中所种的发芽，照样主耶和华也要使公义和赞美发出。给144,000人盖印的工作始于2001年9月1日晚雨的降临，就在那时大地的嫩芽发出来了。以赛亚指明了这些嫩芽何时发出，
按着分量，当它发出时，你必与它辩论，在东风的日子它止住它猛烈的风。因此雅各的罪孽必得解除，除掉他罪的全部果效全在乎此。当他使坛上一切石头如同被打碎的灰石时，木偶和偶像就不再立起。以赛亚书27:9。
在东风之日，也就是他所止住的烈风之日，当雨被两定时，嫩芽的萌发就要开始。 Stayeth 的意思是受约束。当启示录第7章的四位天使按住四风时，144,000人受印就开始了。那时晚雨便适度地开始 sprinkle， 因为经文中的 measure 一词意味着适度。在144,000人受印时期的起初，晚雨是有节制的，在这一时期的末了，它则是无节制的。
神的圣灵，那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的伟大的浇灌，不会临到，直到我们有一群蒙光照的子民，他们凭着亲身经历明白与神同工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把整个人全心全意都献给基督的侍奉时，神必以毫无限量的浇灌他的圣灵来表明这件事实。然而只要教会中最大的一部分人还不是与神同工，这事就不会发生。当自私与自我放纵如此显明之时，神不能浇灌他的圣灵。当一种风气占上风，若用言语说出来，便是该隐的那句回答，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人吗？若这时代的真理，若那四面渐趋繁多，见证万物结局临近的诸般兆头，仍不足以唤醒那些自称明白真理之人沉睡的经历，那么与他们所蒙之光相称的黑暗就必临到这些人的灵魂。到那大日最终清算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冷漠找不出丝毫像样的借口可以呈到神面前，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供辩解，说明为什么他们没有在神话语、神圣真理的光中生活、行走并做工，而情借着他们的行为、同情与热忱，向这被罪的黑暗所笼罩的世界显明福音的大能与真实，乃是不容置辩的。评论与先驱，1896年7月21日。
关于晚雨和144,000人受印的考验期，是从衡量圣灵浇灌的程度开始的。因为麦子和稗子已经到了收割的时候，这场雨使这两类人都成熟。到了考验期的末了，麦子与稗子便被分开，而麦子将会亲身知道与上帝同工意味着什么。他们将会把自己完全全心全意地奉献于基督的事工，
上帝将以不加限量地浇灌他的圣灵来印证这一事实。
暴烈东风之日于2001年9月11日来临，并且哈巴谷关于晚雨信息中那假冒的平安稳妥信息与指认上帝报仇之日的信息之间的辩论开始了。那时植物，无论麦子还是稗子，都开始抽芽，并结出他们将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审判中所要显明的果子。
再者，这些比喻教导我们，在审判之后不再有恩 probation 的时期，福音的工作一旦完成，善与恶之间的分别便立即随之而来，而各等人的命运也就永远确定了。基督比喻时训123页。
一类人在以西结书第八章向日头下拜，另一类人在以西结书第九章领受上帝的印记。在路加福音第21章，基督正在指认144000人，并设立一个记号，标志着地球历史的最后一代。他指出了基督徒为逃避耶路撒冷的毁灭所必须认出的那个记号。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的时候，就知道他荒凉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其中的要离开，在乡间的不要进城，因为这些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一切都得以应验。路加福音21:20-22。
耶稣逐条逐句地指出了这一征兆的更多先知性特征，因为他的话不仅由路加记录下来，也由马太和马可记录下来。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马太福音24:46。
并且福音必须先传遍万国，但他们把你们带去交出来的时候，不要预先思量要说什么，也不要事先筹划，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兄弟要把兄弟交到死地，父亲把儿子交出来，儿女要起来反对父母，使他们被处死。你们因我的名必被众人恨恶，但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们看见那先知但以理所说的使人荒凉的可憎之物立在不该立的地方，读者当会意。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去，马可福音13:10-14。
在报应的日子最终且完全的应验，即末后七灾临到两类人身上之前，天国的福音必须在万国中被传讲并宣告。福音的信息将在美国即将颁布的星期日法令之时传给列国，那时144000人将被高举为旌旗。报应的日子代表对巴比伦大淫妇的执行审判时期，这一时期始于美国的星期日法令终于米迦勒站起来，人类恩典期结束之时，并且神的愤怒在末后七灾中倾倒出来。
这段时期就是马可所指的时刻，也是大战阵的时刻，并且是十王同意把他们第七个国度交给教皇权的时刻。当最后一个灵魂接受了向万国传扬的福音时，恩典期就结束，上帝的愤怒毫无怜悯地倾倒下来。那段时期始于旌旗被高举，福音向万国宣告之时，终于最后一个人回应由这面旌旗所宣告、宣讲并发布的福音信息之时。那段时期就是报应的日子。
在路加福音第21章中，耶稣明确界定了历史上的这一时期，因为他正在指认那在他再来之前不会死去的最后一代。他指出一个记号，就是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这个记号是当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并且站在不该站的地方，那也正是耶路撒冷被军队包围的时候。
公元66年，塞斯提乌斯率军包围耶路撒冷时，城中的基督徒逃离了这座城市。怀特姐妹指出，在这场最终于公元70年结束的毁灭中，没有一位基督徒丧生。塞斯提乌斯发动了围城，随后因不明原因撤军，城中的基督徒便遵照与该征兆相关的警告逃离了城市。公元70年，提图斯再次发动围城，完成了这场毁灭。塞斯提乌斯的围城标志着所谓的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的开始，
而提图斯实施的围城与毁灭则是这场战争的终结。
整段历史持续三年半，以围城开始，又以围城结束，其开端包含了一个给神子民的记号。那段历史被基督认定为神报仇的日子，这是他在其事工中要特别指出的一个要点。那些日子象征着对罗马淫妇的执行审判，这一审判从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开始，并在人类恩典期结束时终止。在对巴比伦大淫妇的执行审判之初，144,000人被举起成为旌旗，这就是一个记号。当神的其他群羊看见这个记号时，他们就当从巴比伦中逃出来。巴比伦的毁灭曾以耶路撒冷的毁灭为预表。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路加福音》第21章。